山法语。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节目里，很高兴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最近呢，我身边好多朋友啊都在谈论6月9日一个盛大的活动，因为那一天呢，6月9号啊是家国佛教五台山所举办的护生法会。那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当天的盛况，今天是不是恭请师父为我们谈一谈当天的活动呢？
好的啊，提到这个6月9号，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 Peterborough 五台山举行的护生祈福法会的这种盛况啊。都感到非常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我们在想呢，可能是200-300个人参加，后来没有想到呢，有好多人来报名啊，有700多人。这一次呢，活动办得非常的成功，都有好多人来参加。特别是大家呢，到了五台山以后啊，感觉又不同了。以前呢，是在电视啊、报纸啊，听别人讲说湛山精舍在彼得堡建五台山。但是当他们去了以后啊，看到那种环境啊，光这五台山就530多英亩地，还有现在呢开路啊、挖湖啊、平地基，然后把5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建起来，还有供有好多这个塔啊，还有佛像啊，他们都非常的欢喜。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加拿大还有这么一个清净的道场可以来修行郊游，所以好多人呢都很感动的。这个也是给我们一种鼓励跟支持，特别是他们感受的在这个五台山里面诵经啊，那种宁静啊，那种喜悦，法喜充满。好多信徒呢跟我讲一个都很感人，他说师父啊，我今天在五台山这边诵经跟在别的地方诵经不一样，因为那边在灵泉湖旁边，这个磁场特别好，所以诵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排除好多杂念，心里面更加宁静，很专一的来诵经，感应又不一样。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五台山建成以后啊，将来会有好多人来这里修行打坐啊、持咒啊、念经啊。五台山这个地啊，根据地理学家的考证，就在10000年以前呢、啊、是个冰河时代经过的地方，所以我们那边挖出来好多石头都是圆圆滑滑的，还有100年以前呢有住过当地的人，所以呢地方呢是非常有这个人气，非常有磁场。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啊，很奇怪，我看到呢冬天的冰天雪地，然后它还冒这个气出来，有这个地气啊，所以你在那不会感觉到很孤寂很寒冷，就在冷里面又带一种温暖。还有我们那边有一个地方呢，1年4季都有泉水，它呢不结冰的，所以整个山结冰，有一个地方呢是不结冰的，非常奇妙。特别是呢我们在修路的时候呢，发现那边有另外一个地方潮湿，本来想挖一个猴花池，没有想到挖这个泉源。所以呢从这个几十尺到100米，到200米、300米、400米，不管你挖多大，它水就有多高。所以呢这个是不可思议啊，就是有时候呢感应啊，如果你没有亲身去经历过呢，是跟大家讲都不相信的。我相信呢每一个宗教都有不可思议的感应，这个说明这个人跟环境都是互动的，真诚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天龙八部护法神奇他都会来护法，都会给你好多不可思议的境界，给你们的信心。包括我们在五台山山顶上本来呢建大雄宝殿，引水呢是要从这个山底下灵泉湖抽到上面去的，包括消防，但是没有想到哎，我们在这个山顶上挖井就挖到这个水，对我们来说节省了好多的成本啊！所以我们五台山那边呢这种感应的事情呢是很多很多。因为要做一个寺庙啊，冥冥当中就有天龙八部诸佛菩萨会在那边守护，会在那边护持。还有呢我们在6月9号那天呢，还有特别呢设有花道茶道，就是我们另外称为花艺或者是茶艺， 为什么要用花艺跟茶艺在那边表演示范呢？因为这个花是代表人间最美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花虽然是人间最美的东西呢，但是呢是短暂的，是无常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花很美丽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就像我们人在青少年的时候呢，青春是很宝贵的，过了青少年的话呢，你再有第二次青少年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呢，人无两度在少年呢，不管是少年或青年或是壮年，乃至于到的这个晚年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珍惜现在的一切。所以花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珍惜时间，因为岁月不饶人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还有呢，花的这个形状，我们要采一盆花，首先心里面要构思，这是体现佛教里面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事物呢都是由你心里面生出来，你心里面想什么，那么你就会去做什么。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相由心生，我们采一盆花要插什么样子呢？首先有这个构思想法，那么你才能够插成那个形状。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好跟坏都是由心所造的，你想要跟大家不好，那么你跟他们敌对，他们就会对你不好。对人我们要广结善缘，那么对东西呢我们要爱惜，对事情呢我们认认真真去做，自心一次无事不办，只要我们专心去做一件事情，事情就可以做好。所以佛教里面说相由心生，我们通过这个插花，这个花道花艺，就可以体会到浮华里面的妙地。还有呢，这个花有层次，有了层次才会显示这盆花才会觉得很美。那么就代表什么呢？人也是这样，人要伦理道德，上下都要有分，主次它要有分，就是我们一个人在哪个地方，在什么时候该讲话你就讲，不该讲话你就不要讲，该做事情你就做，不该是你做的话你就不要去做啊。这个主次要分明，包括呢作为爸爸对小孩应该怎么做，那么对我们自己父母应该怎么做，这里面都有一种上下左右的这种关系，我们也要把它摆正条理分明。所以呢，花有层次，代表我们人的这个伦理道德，父母像父母啊，孩子像孩子，这个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朋友与朋友之间像朋友的样子，这什么人像什么人。还有另外呢，花呢代表这个朝气，就当我们一个房子里面空荡荡，但是插上几盆花，哎，觉得很有朝气。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充满了这个活力。一个人要奋发图强，我们要成一个有用的人，创造个人的价值。所以呢，有的人说，哦，我在这边好像人家瞧不起我，到哪里去的话呢，都被人家边缘化了。那么当然，社会上有这样残酷的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更加要争气，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到哪里去呢，人家都很尊重你。所以做人，做人是自己做出来的。还有呢，那条除了花道之外呢，还有这个茶道或者茶艺。那么这个茶跟佛教也是因缘很深的，佛教里面产生叫茶禅一味啊。这个茶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常常喝的茶，但是呢，佛教里面说，如果你明白茶的道理了，就明白了人生了，同时也明白佛法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也是沏茶器的一个公案，就是在这个中国河北赵州有一个就观音寺，就像在柏林寺里面有一位禅师叫赵州禅师。有一个人呢到那边去朝拜他，请教佛法。他说，你有没有来过这个寺庙啊？他说来过啊。他说你沏茶去。第二个人呢啊来请教佛法，他说你来过没有啊？他说没有来过。他说你没来过也沏茶去。然后旁边呢这个样子啊也是他的侍者，就问他，来过这里了请教佛啊你叫他沏茶去，没有来过这里呢啊来请教佛啊你叫他沏茶去。他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沏茶去。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佛法呢不是高谈阔论，不是一种闲论，佛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让你叫他去喝茶，茶就是佛法。那么怎么样去喝茶呢？这个是一个学问，也是一种境界。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茶有真味，一心了然，常无丰北，两忘而已啊！啊，当我们喝茶的时候呢，我们放下所有的思念、杂念、妄想，所有的事情把它放下来，然后一心品茗，用你的清净心，用你的真心来品茶的话呢，才能品着茶的味道出来。所以呢，喝茶呢不是止渴，不光光只是止渴，同时喝茶能够喝出一个道理来，喝茶能喝出这个人生的品味出来。所以当我们喝茶的时候呢，妄言放下，专心喝茶。所以叫茶有真味，一心了然啊！你要喝到茶的真正的味道，一心了然，一心没有恶意，没有杂念，所以专心品茶，就能品尝这个茶的这个真味出来。常无丰北，两忘而已啊！我们做茶的时候呢，不要执着一个能做的我，到最后呢，我们要能手都要把它忘了，所以叫茶常一味啊！所以呢，那天呢，好多人呢。体验了这个茶道啊，还有花道啊，都感觉到很有兴趣的，没有想到花跟茶讲出这么多人生的哲理出来
啊！听到师父介绍茶禅一味啊，真的让人很着迷的。待会儿呢，在音乐之后啊，还有更好的，就是啊，师父要告诉我们那一天的活动呢，有邀请到很多特别的嘉宾，到底是哪些人呢？待会儿就告诉你了。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6月9日在嘉国佛教五台山所举办的护生法会的盛况。前一个时段师父谈到了花道、茶道等等。师父啊，刚才您说了，是不是有很多的特别嘉宾在当天也来到现场呢？
是的，那天有好多的非常难得的嘉宾都来参加了，好多佛教信徒有的呢从弘扬的地方过来，那么有的那天本来有其他事情呢，都特地的到了五台山来参加这一次的护生的盛会，他们也看到这个五台山的建设也很欢喜。另外呢，就是社会的各位的善长人翁啊，他们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呢他们也很关心很支持这个五台山这个工程，他们觉得呢在北美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呢他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朋友，他们也很愿意来做。所以我们这个五台山接受捐款呢，除了佛教徒之外呢，还有好多社会善长人物，他们不是佛教徒，觉得这个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呢，他们也是出钱出力，也是很关心我们这个工程。包括呢好多当地的加拿大人，加拿大的公司，他们都来支持我们。另外呢还有就是社团的侨领啊，也是很关心我们这个五台山。还有呢好多法师，我们中国汉传的这个法师，还有从斯里兰卡啊、缅甸啊，就在南传法师，他们的服装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也是信仰佛教，佛法也是从印度来的。还有呢藏传佛教都传承，就像西藏啊，像这个蒙古啊，像新疆啊那边，他们是信仰是藏传佛教，那么他们也有代表，有好多智商长老啊来参加我们五台山这一次的活动。除了这种就是我们这个佛教信徒啊，还有法师啊、侨领啊之外呢，那么加拿大的这个三级政要都非常支持我们五台山这个工程，也派代表到现场到候，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在这边做这个佛教事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呢还能够得到三级政府他们的关注、支持、认可，我们都很感激政府是一个很包容的、很有慈悲心的，对我们佛教来自于中国不但没有排斥，同时呢还给我们鼓励跟支持。还有我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历任的总领事啊、副总领事啊，对我们嘉国四大名山都很关心。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也特别派代表呢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盛会。所以我在这边呢，也借着这个好的机会啊，感谢社会各界、加拿大的三级政府，还有我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以及呢这个汉传的佛教啊、南传佛教啊、藏传佛教啊，还有社团的这个侨领啊，以及呢社会的各位善长人翁，对我们嘉国佛教四大名山这么多年的支持。我相信呢在各位的大力支持之下呢，我们这个四大名山呢一定会做来越来越好。所以在此呢表示衷心的感谢各位的扶持。
非常感谢师父所做的介绍。那么如果说朋友们在6月9号啊，很多人参加了护生法会的活动是意犹未尽，非常欢喜的。如果你也想参加湛山精舍的活动的话，7月1日还有一个盛大的法会。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介绍。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呢，师父谈到了在6月9日在嘉国佛教五台山呢所举办的护生法会的盛况，很多朋友参加之后都是法喜充满，非常希望还有其他的活动能参与。那么师父现在就要为我们介绍了，在7月1日啊还有一个盛大的法会是吗？
是的，这个7月1号啊，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另外一个分道场，就是在大瀑布附近那边有一个叫望佛宝塔寺，在那边举行的这个乐城开光12周年的庆典活动。那么我们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时间呢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可以到那边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在大瀑布那边建寺庙，这边弘法利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那么也可以到那去参加我们祈福法会啊，参观我们这个寺庙啊，那边有好多来自于中国的佛像，不仅是来自中国，还来自全世界，有的是从印度的，有的从泰国请来的这个佛像啊、经书啊、法器啊。我们那边有七层塔，是一个佛教的博物馆，有各种各样的经书、佛像、法器，还有艺术品，所以呢是值得去参观的一个地方。
师父啊，我想这么好的活动一定很多朋友想要参加，是不是需要事先报名呢？
啊，是的，要事先报名啊。那么报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来参加我们湛山精舍豪华巴士团， 同一个时间上车，然后坐车到那边去，那我们有这个义工来做介绍。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自己开车，但是最好呢告诉我们大概要到那去参加的有多少人，那我们可以准备这个午斋给各位。
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 905-886-1522转内线234。非常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净僧，相好光明还好婉转不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无数影，化不萨众亦如别，8月度众生，9品贤令登隐岸，
阿弥陀佛，善金身，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他就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民歌演唱家廖沙廖老师来到节目里头。廖老师您好。
丹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廖老师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民歌演唱家。在1981年呢，他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声乐教授张牧、金铁霖和江嘉祥。在1985年呢，就在首都舞台上脱颖而出了，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还有各方的关注。在1986年呢，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舞团，担任男女生对唱、重唱演员，以他非常甜美的歌声，还有精湛的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格，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他的代表作很多哦，有《中国的月亮》、《浏阳河》以及《刘海砍樵》等等。今天邀请廖老师来到节目里头，为我们谈一谈他非常让人喜爱的一首歌，就是《心经》。廖老师啊，您的《心经》唱诵是如此的优美动听，到底是什么因缘让您有唱《心经》的想法呢？
说起这个事儿啊，那我还要说到就是大家熟悉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老版的电视连续剧啊就有一首插曲叫《敢问路在何方》。那么呢，后来由张纪中导演呢又拍了一版新版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那么呢，同样是《敢问路在何方》的作曲家叫许镜清老师。那许镜清老师呢，在新版的《西游记》里面呢又写作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呢叫《爱情吻过不留痕》，就请我的女儿呢去担任演唱。然后女儿呢在这个接触了徐老师以后啊，发现呢她的连续剧里面呢还有一首《心经》，那她呢就无意的呢跟徐老师呢就念叨了一句，哎呀，她说这首《心经》要是我妈妈来唱就好了。然后她说，我妈妈呀可虔诚了，学佛可虔诚了。那徐老师呢过去呢也熟悉我们，那她一想啊，廖沙这么多年潜心研究佛学，然后他又是一个知名的歌唱演员，是啊，如果让他来唱《心经》一定体会很深呐。可是徐老师说啊，这首《心经》啊已经有四个演员都分别做了试唱了，他说不过我还是想请你妈也唱一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发出了邀请。可是邀请发出来以后，我听了以后很突然也很高兴，但是我考虑了以后啊还是谢绝了。因为我这么多年1995年就离开海政歌舞团了，一直在从事企业，根本就没有练习，没有基本功了，我说我怎么能接这么大的大作呢？于是呢我觉得不能够对别人不负责任，我就谢绝了。可是啊，没想到徐老师他还不放弃我，我的女儿和我的先生啊，他们也觉得不想放弃我，于是他们三个人呢就到了我的那家素食店，专门来请我。结果进了素食店以后，徐老师到处一看呢，看到我那么用心的在做这些素食的文化，他就非常的感动。坐下来以后啊，他就很肯定地说，廖沙，这回无论如何我们要说通你，让你去唱一版《心经》。
因为您真的是要最佳人选，所以在这里要感谢徐老师这么诚意地邀请您。
是的，结果我呢当时呢还是没有答应，但是后来呢他们把我说服了。徐老师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啊就把这版《心经》录下来啊，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他说你唱的不好的话我也可以不用，但是你自己留着还是有必要的。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么刻苦的研究佛法，这一次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研习《心经》的机会吧。哎呀，他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太对了，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他了，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啊，我就开始做准备。结果呢，我就把《心经》里面的每一句每一句把它分出来， 然后呢想找到一种前后的音乐关系。没想到啊，我这么一认真啊，居然帮他们查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就是说前面的四版的演唱啊都落掉了一句，这一句是最关键的一句，就是究竟涅槃。
这个问题很重要，被廖老师发现了。
结果呢我就告诉我先生，我先生呢赶紧去给徐老师打电话，徐老师马上去查，果真呢、啊、那四版都没有这一句啊。哎呀，他说廖沙给我堵了一个好大的漏洞啊。然后他说难怪我一定要找他了，看来这个没找错啊，找他。然后他就把那个就给补上了。后来呢我就在一周之内做好准备进棚了。那进棚的那天我记得呀，录音师呢就给我戴这个耳机。后来我当时想，我说你呀先别给我戴，我先静坐一会儿。然后我就取了耳机坐在一旁啊，念了49遍心经。因为我想啊，我这么多年都没唱了，没进棚了，我自己真的没有把握能把这首心经唱好，只有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了。于是啊念完了以后，我就戴上耳机开始录唱。结果呀真的很神奇呀，我都觉得不像自己唱的了。录音师就说啊，廖沙你就真的好像站在云里头在给大家说法一样的。我说真的呀。结果这一遍录下来以后啊，我自己哭了，泪水啊止不住的就往下掉，录音师也哭了。我觉得真的得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极强大的加持力，包括录音师也得到了一种加持力。他说他进棚这么多年在棚里工作从来没有掉过眼泪，他说今天怎么会控制不住的。后来我的女儿我的先生在旁边也非常的感动，我的女儿从来都不夸奖我的，可是那天他说妈妈你太棒了。
真的听到这里，我想收音机旁的朋友和丹丽一样真是非常感动的。在我面前的廖沙廖老师啊，他真情的泪水啊，还有他真情的演唱，我想会感动每一个心灵。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以这颗感动的心聆听廖沙老师所演唱的心经。
手相信是无言而闭舍身影，五色身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今天在节目里头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著名民歌演唱家廖沙廖老师啊，带来了他所演唱的令人感动的心经。廖老师啊，请问您，大家听了您所演唱的心经是非常之感动非常崇敬的，那么您是什么样的因缘认识到佛法的呢？
这个呀，确实我与这个佛法呀确实有着很深的缘分。这个就是回到1993年，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是有一个也是跟佛缘很深的一个老师，他呢做了很多的善事，那么就有人花钱呢给他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里面就请我呢来配唱了里面的插曲。那首插曲唱完了以后呢，他人在香港，就要托我呢给他带到香港去，就说有一个他的朋友啊，在长城饭店里面等我，他会去香港。然后我就把那首录制好的歌曲送到了长城饭店。他那个朋友叫燕燕，两口子一起来的。 然后呢，我把东西交完了以后啊，没想到那个朋友啊，对我很热情，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啊，讲了很多。他听说我呀，想开一家米粉屋，然后他很热情，他说，那我回来以后啊，一定要请你去吃饭，带你去先搞一些市场调研，然后你开米粉屋不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的借鉴的经验吗？哎呀，我说这个朋友怎么这么热情啊。后来他从香港回来以后啊，他真的就实现他的承诺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廖莎，我请你们两口子去吃饭吧，就把我们带到了餐馆，请我们去吃饭。在桌上聊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了佛学哦。然后呢，当时啊，我心里啊，就是觉得很陌生，而且觉得在我的概念中，我是不信佛的。我觉得佛学好像很迷信哦，我心里是不太愿意接触的。可是他呢，就跟我讲学佛如何如何好，讲了很多的好处。我当时也半信半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廖莎，我还想带你去考察一个餐厅。然后我又去了，去了以后呢，然后他又跟我讲起了学佛的事儿，而且那天呢，他把我带到了一所寺庙，见了一个老法师。然后那个老法师呢，一见我呀，就好像很久就认识哦，早就认识的哦，就很亲切。然后呢，就送给我很多的佛学的书来结缘。这些书我当时翻了一下，就根本看不懂哦。后来他就说啊，你静下心来，回去慢慢看，就看懂了。后来我回到家呀，就来翻那些书，还是看不懂哦。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燕燕，那些书我还是看不懂啊。他说，你静下心来看，就看懂了。后来我就真的静下心，哎，忽然一下我就明白了。然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上佛学了。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看着看着呀，我就真的跟进去了。然后我就自己下意识的就开始啊，结合自己的生活，结合企业，就开始写了一篇《了凡四训》的给员工上课的教材。所以那时候你看看，我刚刚开始搞企业，不到一年，我就给员工讲《了凡四训》了。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位朋友，他那么样有耐心，而且那么样的善巧，他知道我在开饭店，肯定关心饭店的事儿，他就老去请我吃饭。让我接触上了这个佛法，一接触上啊，一进去啊，就真的出不来了，一直到现在。
廖老师和佛法真是非常有缘分的。下一个星期，我们将继续邀请廖老师为我们说说他的故事，一起欣赏廖老师优美的歌声。下个星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万众期待的五台山素宴餐厅开幕了。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了弘扬佛教慈悲精神，推广健康环保素食文化，经过精心的筹备规划，五台山素宴餐厅在 Highway 7和窝百正式开业。装修古典高雅，并且精心研制独特的素食点心、菩提佳肴以及宴会菜谱， 提供您喜宴贺寿、亲友聚餐的最佳选择。而且五台山素颜餐厅严选天然纯素素材，坚持少油、少盐、少糖，不添加味精，点心现点现做，非常的新鲜可口，让您可以天天吃到最美味、最新鲜、健康又卫生的素食餐点。而均衡的素食不仅仅可以预防疾病，更能够常养慈悲精神，增长福寿，维护生态环保。尤其是当我们在五台山素宴餐厅用餐的同时，更加是护持了家国五台山的建设，可谓一举数得，意义非凡。多一餐素食，增一分福慧，欢迎大家多多光临，并且广为宣传介绍。五台山素宴餐厅的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半，点心茶室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地址是8425号 Wobai Avenue， 就在 Wobai 和 Highway 7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305-1338 905-305-1338， 欢迎朋友们预先定位。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